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准备对中国成熟制程晶片展开301调查。法轮功学员向45国递交中共迫害者名单。叙利亚政权垮台，美国加强攻打 ISIS， 防范东山再起。美国政府达成临时拨款协议，避免政府瘫痪。强烈气旋侵袭马约特岛，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到灾区视察。美国支持澳洲企业兴建石墨厂，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知情人士近日取得的文件显示，拜登政府计划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生产的成熟制程晶片展开贸易调查，担心过度依赖这些产品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指出，这项调查或者将会导致美国对某些中国晶片产品征收关税、实施入口禁令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具体的决定将会由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作出。调查预计最快在几个星期内启动，但是结论可能需要半年。成熟制程晶片对智能手机、汽车、家电和武器系统等应用至关重要，而中国企业正积极投资晶片生产，美方担心咁可能冲击到美国同盟国的供应链，进而增加依赖中国的风险。尤其呢一啲晶片装置喺美国基础设施或者武器嗰阵，潜在网络安全威胁系更加不容忽视。拜登政府正评估根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或者贸易法第301条进行调查。据悉，美方已经决定采用后者，由美国贸易代表处执行，相关准备工作将会在下星期展开。在今年国际人权日前后，4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的政府提交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对相关人士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资产。名单涉及多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例如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张安顺、湖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徐杰等。这些迫害者被指控在系统性打压法轮功学员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滥捕、酷刑和非法判刑。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至少有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而导致死亡，很多年老的学员亦都未能幸免。今年加拿大已经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制裁8名中共高官，并且指控他们严重侵犯法轮功和其他少数族裔人权。美国国会亦都在2024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罪行。法轮功学员表示，所有参与迫害的人最终都会受到国际法律审判。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这个月初被推翻，为美国攻击伊斯兰国 ISIS 开辟了道路。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这个星期向媒体表示，过去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防空系统阻碍美方行动，现时局势变得更可行。不过专家警告， ISIS 可能趁权力真空卷土重来。美国自从2014年起就发动空袭攻击 ISIS， 近期加强在叙利亚中部的军事行动。12月8号美军攻击超过75个 ISIS 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已经击毙12名武装分子。即使是这样，巴沙尔倒台的混乱或者会令 ISIS 构成更大威胁。专家科恩指出， ISIS 可能利用后巴沙尔时代的动荡局势重建力量，特别是美国盟友库尔德族现在受到土耳其威胁，可能无力继续看守 ISIS 囚犯，进一步加剧危机。美国国会两党谈判代表12月17号达成临时拨款法案协议，避免联邦政府部分瘫痪。 该法案将会维持政府运作至到2024年3月14号，并且包括1000亿美元救灾援助以及100亿美元农业经济支持。共和党众议员汤普森表示，法案将会为受飓风、山火等灾害影响的地区提供资金恢复，亦都为农民和牧场主人提供必要的贷款支持，确保农业市场稳定。他说这是良好的开始，对于年底即将到期的农业计划具有重要意义。该法案需要先经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进行表决，并且在这个星期五午夜前由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例，确保资金不会断流。强烈气旋奇多17号吹袭法国印度洋海外领土马约特岛，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45人生命垂危，当地灾情严峻。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19号亲自到灾区视察，并且下令由17号晚10点至到第二日凌晨4点实施宵禁，来加强秩序维护和救援。看守内政部长勒泰罗表示，马约特岛已经被彻底摧毁，70% 的居民生活在重灾区，受气旋影响，岛上15000户家庭电力中断，水和食品严重短缺。救援工作因为机场损毁困难重重，马约特省省长比格维尔表示，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几百甚至过千，首批100吨救援物资预计在18号抵达，但是灾后道路受阻，通讯不畅顺，当地居民形容警方就好像世界末日。预计马克龙将会在结束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之后赶去马约特岛，随后还将会前往布吉提和驻军共度圣诞晚餐，之后就前往埃塞俄比亚。美国能源部星期二宣布将会向澳洲公司 Novonix 提供7亿5500万美元有条件的贷款，支持该公司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建北美首座大规模合成的石墨生产工厂，此举被视为华盛顿推动电池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重要一步。Novonix 行政总裁白恩斯表示，中国在全球电池级石墨市场占有率超过 95%， 而且近期加强对该材料的出口管制，进一步凸显美国本土生产石墨的必要性。该工厂预计2028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产量之后，每年可以供应大约325,000部电动车所需要的石墨。该工厂是由布里斯班的 Novonix 集团建设，该公司股东包括南韩 LG 能源解决方案，并且已经同松下以及 Stellantis 签署供应协议。帕恩斯强调，建立可靠的代替供应链对电动车产业至关重要，尤其在目前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这项资助表明该国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的决心，并且推动本土化的电池材料生产，来确保产业链安全和稳定。
全中共内部联署要求习近平落台。以色列袭击叙利亚军工武器库，炸出三级地震。中国自助餐爆黑科技。杨腾邦案更多细节披露。中国人广泛议论工资翻到十年前。红方称尹石月如果再不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或会被捕。川普助于新空军一号擦肩而过。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美国政权交接川普上任之前，中共内部非常动荡，最近甚至传出消息指中共内部发起联署数习近平28条罪，要求落台。独立时评人蔡慎坤16号在社交媒体透露，收到一封邮件由行文风格来看，应该是体制内高人写的联署信，是各种传闻导致的连锁反应， 信中列举习近平倒行逆施，要求习近平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蔡慎坤贴出联署信传闻，数落习近平左倾、治国无方、违反党政分离原则、破坏领导任期制，基本一个人说了算，其他党委基本是摆设，大搞个人崇拜、卖国求荣，违反韬光隐晦策略，破坏与各国关系，到处支持侵略者，导致中国被孤立制裁，外资撤离，毁灭香港，威吓台湾，导致港澳台更不认可中国，对融合统一造成伤害等等。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而家党内出现这种动作并不奇怪，刘源及军部这种国防部喉舌都是点名或者不点名批评习近平，说明在党内一定级别很多事情已经在明朗化，墙倒众人推，党内引起联署兴师问罪是顺理成章的。而且这种将消息先发到国外的方式，亦是中共典型的出口转内销手法，爆料人希望借海外的舆论声势，将联署信传到中共体制内，争取反袭成功。唐正远说，这封信是阶段性标志事件，由7月3中全会至今，中共先是结束定于一尊，进入集体领导，但习近平还是有一定权力，但现在这封信反映出中共内要彻底剥夺习近平的权力，习近平肯定不会束手待毙。对于这封联署信，观众朋友你认为是真还是假的？欢迎发表看法。如果相信联署信确实是中共高层发起，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是假的，请留言二。川普重返白宫是中共目前最迫切危机，这封联署信亦都反复提到习近平外交树敌。唐正远亦谈到，随着川普上任，中共内部裂变会加速，因为中共反习派不想同美国发生对抗。不过唐正远说，中共内部权力变化不会左右美国的立场。他说，习近平所做的这么多事不一定全部是习近平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习近平所做的代表都是中共高层的一种集体共识。现在美国是越来越明白，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也都越来越看清楚，中共的邪恶是他的体制性的邪恶，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而不单只是处于某个个人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说你换了习近平，我觉得就是以川普为首的这个美国对中共的很多政策，这个点子也都不会变的。外界关注重点并不是中共内部权力的交接转移，而是在目前这么差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一场稍微激烈的内斗就可能导致中共政权瓦解。16号习近平在求是发表文章，罕见承认中共内部存在矛盾，表态要刀刃向内，就引发卫报、彭博社、CNN 等国际媒体关注报道。唐正远分析说，求是这篇文章是旧文重发，是习近平一月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讲话，现在在习近平失去部分权力的背景下发出来，是另有目的的。中共党刊突然间将接近一年之前他的这个讲话将他拿出来，特别提出要进行所谓的自我革命，要刀刃向内等。讲穿了就是他在党内可能要掀起新一轮的清洗高潮，而这轮清洗的矛头在我看来正好是针对习近平自己的派系，也就是说可能会针对习家军出现一轮清洗，这个其实是反习力量他们针对的习近平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其实在削弱进一步清洗习近平的势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有可能习近平在不久的将来他的职务能不能够保住，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了。 文超话，最近中共内部逆天重绑信号不断，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件罕见的事，在共产党纲上，二十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列表中第三次会议消失不见了。2023年7月召开第二次会议，今年2月召开第四次会议，第三次会议被抹去。文超说第三次会议上做的决定被推翻，不算数了，会议的所有资讯都由网上删除了，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是一次被隐藏的会议，但他并不是秘密会议，他连军队编制的编号都有，这种事印象中从未出现过。外界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观察，才能够了解中共内部究竟发生什么。更加要小心的是，中共政权每逢内部发生危机，就会对外更加强硬，来掩饰危机并转移矛盾。以色列最近对叙利亚沿海的塔尔图斯市发动规模空前的袭击，引起的爆炸波在500英里外都感受到，而且地震感应器发出三级地震警报。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站报道，以色列空军攻击目标包括防空部队和地对地导弹库，由画面可以明显看到火光和蘑菇云。这个被认为是叙利亚沿海自2012年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空袭。研究人员里科达罗说，820公里外的土耳其西部伊斯尼克的磁力计站探测到爆炸，信号的传播速度大约是典型地震的两倍，显示出爆炸的惊人规模。塔尔图斯有多个军事基地，包括俄罗斯地中海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俄军在这里设有重要弹药库。由空袭引发的巨大爆炸及之后的二次爆炸体，这里可能储存了大量武器。在反政府军备控制叙利亚首都后没几耐，以色列国防军就在48小时内摧毁了大约 80% 的叙利亚军事资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解释说，这个是避免叙利亚新政权将武器转移给伊朗，或通过伊朗转移给真主党。一段影片揭露中国某啲自助餐商家在肉入面掺多维福饱片，亦就是饱福剂。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介绍这种福饱片的影片，说如果月底冇钱，吃一粒就可以抵抗饥饿，甚至有吹嘘吃一粒七日不饿的。16号一位影片博主介绍说，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很肚饿，但吃烤肉自助餐就很快会饱，就是因为自助餐商家将这种福饱片磨成粉末，腌肉的时候和调味料搞起一起。据说它是含有多种维他命的蛋白片，但究竟真相怎样就不得而知。有人透露大厂生产的饱腹剂要510元一盒，一餐自助餐才几多钱，入面加的是什么没人知道。中国商人杨腾波12号被英国禁止入境，原因是他涉嫌为中共统战部工作，利用安德鲁王子进行政治干预，危害国家安全。16号更多细节披露，据路透社报道，杨腾波2月在由北京飞往伦敦的航班上被要求落飞机，并被通知英国计划以国安为由禁止他入境，禁令在3月生效。杨腾波就此提出上诉，上个礼拜四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驳回了上诉。杨腾波是中共政协委员，和查理斯国王的弟弟安德鲁交往至少十年。自由亚洲电台发现，杨腾波和两位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文翠珊亦有联系。二 2019年中共统战部发起的全球华人杰出成就奖颁奖仪式上展示了两张相片，一张是杨腾波和卡梅伦夫妇的合影，另一张是杨腾波和文翠珊及丈夫范晓思的合影。杨腾波通过律师发声明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内政部对他的担忧没有证据，但白金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兼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东尼格里斯教授对每日星报表示，杨腾波的声明不值得写出来，中国间谍精心撰写了这份声明，但并没有反驳军情五处提出的任何指控，因为他不可能反驳，证据是在他自己的手机上发现的。格里斯教授认为支持杨腾波是间谍的证据是毁灭性的，而对安德鲁王子来讲情况还要恶劣得多，这个间谍能够接近安德鲁，这个令人咋舌。而且虽然我们知道杨腾波由安德鲁王子那里得到了什么，但还未知道王子由商人那里得到了什么。格里斯教授说，从理论上讲安德鲁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不少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工资回到从前16号工资回到3500元的时代了，成为微博热搜词条，不过很快被删除。网民相继留言对照10年前后的工资话，10年前实习工资3000，现在实习工资亦是3000。10年前大学毕业月薪到4000多，现在扣完五险一金到手1500元。还有网民说，工资虽然无升，但物价升爆了。10年前月薪10000，10年后月薪3500，更神奇的是工资远未如10年前，物价但是就远远超过10年前。关键是10年前3500元能够储到钱，10年后就储不到钱。目前在微博搜索这个字眼，系统回复该话题内容未予显示。南韩总统尹锡悦拒绝传唤，控方16号再发传票，如果18号上周他再不出现可能被捕。此外宪法法院已经要求尹锡悦提交答辩状。据韩联社报道，针对弹劾案，宪法法院已经在16号要求尹锡悦提交答辩状。尹锡悦如果已经收到法院通知书，就要在7日之内，亦就是23号前提交答辩状。如果通知没有送达，尹锡悦提交答辩状的日期就被推迟。对戒严令的刑事调查亦同步展开，尹锡悦被控涉嫌内乱和滥用职权，成为南韩史上第一位被控方传唤的现任总统。控方限他18号上午10点前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否则他可能被捕。尹锡悦外交政策高度亲美反中，外界分析说，如果在野党执政，南韩可能掉头转向北韩和中共衰政，美国建构的东北亚联盟恐会面临危机。北韩官员媒体在沉寂两日后开始报道尹锡悦被弹劾的消息，就好像在幸灾乐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内可能依然坐不到新的空军一号，现役两架空军一号是由波音747-200型客机改造而成。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和波音签了一份39亿美元的合同，要求波音做两架 VC-25B 的新空军一号。川普投注不少心血，包括亲自参与谈判压低合同价格，亲自选定图色方案。他在开湖庄园还有一个新飞机的模型，合同要求波音最迟在2024年交货，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波音公司已经告诉美国空军知，新飞机预计最快要在2029年才能够完成。 这个连川普第二任期都赶不上。据透露，川普对助手说，波音曾经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现在他们出了什么事？作为超级富豪，川普有自己的空军一号，是一架波音757客机，股价9580万美元，入面的装饰甚至镶着黄金，飞机归川普私人所有。
习近平对川普战略部署被捕，太子党点评一句话：加沙停火近达成，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军队，代替中共在英国政治干预，华女律师败诉。英澳部长会共同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或是干预成员国竞选，欧盟正式调查 TikTok。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17号再次表示欢迎习近平参加就职典礼，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不会出席。同时，习近平秘密部署针对川普的战略计划，太子党认为是在进行致命河岛。川普当日说，如果习近平愿意出席，自己好欢迎，中国和美国一起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习近平是他的朋友，疫情对两人关系确实造成了很大影响。时评人唐正远说，川普说他和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一直保持沟通等等，这些是他一直以来都非常乐此不疲的一种经典的外交术语。川普从来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在语言上对习近平亦好，对普京亦好，甚至对肥仔金，他都会讲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言论，是公开的。但是他该做的事情，该下手的，他其实这个力度一点都不会减。所以我们看看川普他对中共说，他在关税在各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政策的这种严厉，包括他整个内阁组建的都是一些反共的一些强硬派占主导的这样一种构成。你就可以知道川普他真正想要做的和他嘴上所讲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近日据路透社所见的文件，川普的政权交接团队建议要大改美国电动车政策，除了停止补助购车和兴建充电站，还要加强封杀那些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及零件、电池等材料。此外，《华尔街日报》说，一些企业已经展开了幕后游说活动，试图软化或改变川普的关税计划，但是川普不为所动。参议员科顿表示，鉴于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川普在对中关税上会更强硬。美国之音报道，按惯例驻美大使和外交官可以受邀观礼，但是受邀贵宾一般没有外国元首或总统。这次川普打破惯例邀请习近平，格外引发外界关注。前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说，你能够想象习近平安静地坐在华盛顿露台的讲台下，昂起个头聆听川普的就职演讲，身边围绕着鹰派的议员吗？被习近平以一个来宾的身份庆祝美国总统的胜利？不会的。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已不打算出席，将指派高阶代表参加，因为出席就职典礼就会损及习近平的权威。时评人江心哲认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冒险，因为习近平参加了就会得罪普京，被中共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中共要想同美国对抗，同川普对抗，唯一还能够靠得住的就是俄罗斯。著名化学家袁洪兵认为，这个是川普在考验习近平的胆量。2017年川普曾在海湖庄园会见习近平，在晚宴上川普突然对习近平说，美军刚刚对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而巴沙尔是习近平的铁杆盟友。川普对媒体说，当时我突然告诉了他的这件事，他静静地听着，过了10秒钟之后说，请你再讲一次。袁洪兵表示，这个给习近平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习近平回国之后就露出王毅。袁洪兵亦认为习近平绝对不会去， 川普的一系列任命都对中共暴政有着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根本没有胆量去参加就职典礼。据体制内人士向袁鸿兵爆料，最近习近平暗中专门针对川普下达了应对美国新政府的所谓战略部署计划。一个基本的战略是中共想通过大内宣大外宣向全世界宣传，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黄金年代等讲法是自私的，要给其他国家感觉美国是自私的，要抹黑化川普的这个号召。由此可见，中共未来对川普政府的政策必定是重复他们一贯的一套阴险诡诈的做法，好话讲尽，坏事做绝。袁鸿兵还建议川普上台之后要将如何摧毁中共暴政的这种政治阴谋，维护美国和盟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做出相应的安排。此外，习近平还认为川普有商人的思维定式，不敢在台湾和中共动武玩命，所以他坚持要在2025至2027年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据北京官场传言，中共太子党邓朴方话习近平是要同川普做一场致命的豪赌，赌川普不敢出兵台海，但是习近平是要用中国的命运来做他赌博的筹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自11月和哈马斯休战以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人员前所未有的接近达成释放人质协议。协议将分阶段进行，费城走廊和内特扎里姆走廊不会成为执法协议的障碍。哈马斯在这些问题上有灵活性。法新社报道，消息人士说，以色列一个技术团队已经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商讨加沙走廊停火和人质协议，包括囚犯交换人质及停火协议，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的阶段。哈马斯驻多哈一名高层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17号，哈马斯消息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该组织已经放弃了完全结束战争和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的要求。协议谈判中讨论的新提议包括60日休战及交换以色列人质，以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真主党分子。哈马斯的要求是给居民返回加沙北部，并已通知调停的埃及和卡塔尔准备好停战。同时卡塔尔声明，以色列仍将在行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对加沙地区进行安全控制。不过亦有自称了解内幕消息的人士告诉耶路撒冷邮报，现在协议条件差距太大，不会立即达成任何协议，在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达成。在哈马斯真正交出人质之前，每个人都需要拭目以待。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土耳其及一些民兵组织正在边境集结部队，似乎正准备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入侵。部队包括民兵武装、正规的突击队员及炮兵，目前正集结在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接壤的库德人地带。美国官员表示，土耳其的跨国行动近在眼前。库德平民管理官员阿马德在给川普的一封信中说，土耳其企图在川普上任之前对叙利亚土地建立事实上的控制，如果土耳其入侵，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就在两日前，以色列刚刚通过了一项人口倍增计划，打算扩大在戈兰高地的定居点以增加人口，土耳其则对此表示了抨击。近日被指替代中共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华人律师李正区，针对英国军情五处的法律诉讼宣告败诉。此前军情五处认为李正区为中共的统战部门服务，对他发起了干预警告。17号英国伦敦调查权力法庭的三名法官宣布驳回李正区对军情五处的提诉。法官们一致表示，英国军情五处对李正区的警告是出自于正当理由。法院方面表示，当事人并没有遭到来自军情五处的酷刑或者其他不人道或者侮辱人格的待遇，因此 调查并不违反英国法规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安全部门在实施国家安全职能范围内工作的情况下所作所为符合国内法，对李晶区女士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了合理评估。而李晶区在起诉案中承认，他代表英籍华人游说议会议员建立贸易联系，对此军情五处指出，当事人用于游说的钱财由外国公民提供，与中共统战部进行了秘密协调。最近在安德鲁王子中国密友间谍案曝光之后，英国外交部亦传出了中共翻译主掌大外宣的消息。法新社引述英国安全部门警告称，北京正在试图渗透英国的政治、商业和学术等领域。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认为，中共针对英国的渗透将会令英国当地对其政权的观感进一步下滑。他表示，这个案件本来是从上一届政府开始的，目的就是打击中共对英国的渗透，加上近日有关安德鲁王子的所谓密友原来亦是中共安排的间谍，会导致英国的民意更讨厌中共。中共想建超级大使馆却被当地的民意代表否决了，可见中共在英国的负面印象。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份英国人对中共的印象调查，超过 70% 的人持负面态度， 40% 的人认为要减少对中共的依赖。现在这个案件被法院驳回，而且法官还给出了事实根据，明显不担心政治影响。这类的案件以后可能会增加，会直接打击中共的渗透力度，更会影响本届英国政府和中共的关系。目前中共和欧盟的关系已经很差了，如果英国亦跟进的话，中共想分裂欧美达成经济体就更加困难了。近日澳洲与英国两国展开部长级别磋商，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杜绝武力胁迫，和平解决冲突。16号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国防大臣贺里安和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以及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当日在伦敦举行会议，期间反对中共政府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同时支持台湾增加国际参与，增进与台湾在经贸以及教科文相关领域的合作关系。对于来自英澳两国的支持，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声明指出，对于英澳两国两年内三次联合公开表示支持，台方表示高度肯定与欢迎。声明指出，英国、澳洲与我国共享民主、自由及法治等普世价值，是理念相近的伙伴，亦是肯定印太区域和平的重要力量，未来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紧密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拓展台湾的国际参与，并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近年中共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局势亦在恶化，英澳两国表示严重关注，呼吁多方克制，在遵守国际法的情况下避免争端，谴责使用海警船、民兵等团体骚扰其他国家合法开发海上资源的活动。同时，英澳两国亦对临近日韩的东海局势表达关切。声明提到，英国的威尔斯亲王号航母打击群将在明年部署在印太区域并访问澳洲，期间澳洲将在多个领域提供军事支援。两国部长级别官员共同表示，英美澳将同加日韩和新西兰一起在科技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发展关于超高音速武器、 AI、 量子运算、电子战以及水底能力等领域的技术。17号欧盟执委会正式宣布对抖音国际版软件 TikTok 发起立案调查，原因是该软件可能涉及违反了欧盟数码服务法规定，纵容境外势力操弄欧洲国家罗马尼亚的大选。据悉，在今年以来，欧洲已经对 TikTok 平台发起三次调查，其中一次调查涉及未成年人保护失当的问题。根据早些时候的消息， 亲普京的罗马尼亚候选人乔吉斯古在 TikTok 平台上获得了超乎意外的优待，导致最后的选举结果与民调截然不同。据悉，乔吉斯古的主要选举平台是 TikTok， 在获得大量疑似来自平台的支持之后，乔吉斯古的曝光率快速增加，在民调只有个位数支持率的情况下击败多名对手，进入了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的决赛。这个引发了各界关注亲俄势力渗透选举的质疑，多方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中共企业营运的平台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欧盟执委会宣布将会调查 TikTok 是否在推荐系统假账号操作、政治广告和付费政治性内容的部分真的进行了风险管理，并且调查其涉嫌存在操纵资讯的行为，其后果造成干预欧盟国家选举。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必须保护成员国的民主免受任何形式的境外干预。目前有严重迹象显示外国行为者利用 TikTok 干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因此欧盟正在彻查 TikTok 是否因为忽视风险而违反了数码服务法。他强调，在欧盟包括 TikTok 在内的所有线上平台都必须负起责任。目前 TikTok 在美国本土的市场遭到政府禁令的威胁，公司面临关闭美国服务的风险，现在在欧洲的市场亦面临巨大挑战。12月2日，欧盟对 TikTok 发出了保存证据命令，要求平台保留在11月24日至明年3月底的时间内关于欧盟境内选举的所有相关资讯，这些资讯将纳入本次调查。世界日报引述欧盟执委会的讲法指出，在正式立案之后，执委会将有权力对 TikTok 采取暂时性措施。根据欧盟数码法，可使用的临时措施包括在欧盟境内终止 TikTok 营运等惩罚手段。
哈马斯担心川普上任就恢复加沙战争，叙利亚惊见十万骸骨乱葬岗， TikTok 紧急请求推迟禁令，专家说希望渺茫。马英九率团访问大陆，访问呼吁不要送台湾入虎口。以色列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参加加沙停火谈判，哈马斯同意第一阶段释放人质的条款，但是熟悉谈判的人士说，虽然哈马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撤军条款作出妥协，但是就仍然坚持永久停火，因为担心拜登领导下达成的协议可能在川普领导下破裂。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 Khan 报道，以色列代表团正在卡塔尔就加沙停火协议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同哈马斯交换囚犯人质。Khan 16号晚的报道指出，以色列正在努力在这个月达成该协议，希望在1月20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职之前生效。即使同哈马斯组织在协议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是在接受 Khan 采访的以色列官员就表示，目前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卡塔尔或者以色列就没有立即就事件发表评论。据今日以色列报17号报道，哈马斯同意在第一轮释放老人和病人人质，双方正在讨论延迟停火时间，因为可以有时间灵活处理双方先前未解决的问题。据报道，以色列代表团在多哈会见了川普代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外交暨国防委员会会议表示，预计大多数人会批准该协议，哈马斯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妥协。报道说，以色列在某些条件的立场也都有所软化，第一阶段释放人质的人数也都取得进展，该组织预计将会包括50岁以上的成年人、患有疾病的人和被归类为人道主义案件的个人，来换取为期6个星期的停火。川普的人质事务特使博勒在以色列谨慎地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以色列议长等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议。卡茨强调， 我已经指示安全机构将释放的人质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那是我主张的政策，我正在努力促成。随着哈马斯表现愿意新的妥协，我们希望能够尽快采取实际步骤。正如我之前所讲，那是一项人道主义摆在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四位知情人士向泰晤士报表示，哈马斯担心川普将会准许以色列在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三个阶段停火的第一阶段完成之后恢复加沙战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在12月底之前达成协议，但是这就意味川普将会负责完成第一个六星期阶段以及之后的阶段。川普这个星期再次表示他希望加沙战争结束，但是一名以色列官员向以色列时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相信和拜登领导相比，他在川普领导下在第一阶段之后恢复战斗方面将会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据两名阿拉伯外交官、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哈马斯亦都作出同样的评估，并且相应寻求以色列在第一阶段完成之后不会重启战争的保证。停火协议的性质是谈判之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哈马斯要求永久结束战斗，并且要以色列国防军由加沙撤出，而以色列就寻求暂时停火，在这段期间一些人质将会被释放，彻底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统治能力。内塔尼亚胡上星期表示，如果我们现在结束战争，哈马斯就会卷土重来，恢复和重建，并且再次攻击我们，我们不想回到这种局面。叙利亚独裁政权被反政府军推翻，总统巴沙尔出走到俄罗斯，有民间组织日前在首都大马士革近郊发现一处堆达10万副骸骨的乱葬岗。据了解，这些骸骨疑似都是巴沙尔政权所毒害的叙利亚人，甚至还有些外国公民。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乱葬岗是位于大马士革北部大约40公里处的古塔法地区，至少埋有超过10万副骸骨，发现者是民间组织叙利亚紧急特遣队。该组织负责人穆斯塔法表示，自从2011年以来，叙利亚爆发反对巴沙尔政权的活动，巴沙尔政权为了打压反抗势力扩散，四处拘捕可疑平民，这些人被虐待去世或者处决之后，就由情报部门负责将遗体运送到乱葬岗弃置。穆斯塔法还说，乱葬岗里面的遗骸大多数是叙利亚人，其中可能包括美国、英国等一些外国公民，因为数量太多，军方使用推土机压扁之后再将遗骸填坑淹埋。部分参与者逃走出叙利亚之后向外界揭发巴沙尔政权的残酷行为。穆斯塔法透露，在之前他另外已经沉获四座乱葬岗。 TikTok 16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紧急请求，寻求推迟执行下个月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行的法令。该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由美国国会通过，总统拜登签署，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与 TikTok 分拆，否则 TikTok 将会在全美范围内面临禁令。在16号的紧急申请，TikTok 和北京字节跳动的律师要求最高法院暂停执行该法令，同时他们对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维持执行该法律的裁决提出上诉。该公司的律师认为，最高法院审查上诉法院的裁决要符合强烈的公共利益。12月9号，字节跳动和 TikTok 曾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请求上诉法院暂时停止执行拜登所签署的有关 TikTok 的法令，等待美国最高法院审查。 TikTok 同字节跳动提出的理由是，美国政府通过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是违宪的，侵犯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 13号上诉法院驳回了 TikTok 的紧急请求。上诉法官在法庭意见中指出，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自由，不受外国敌对国家的侵犯，并且限制该敌对国家收集美国人民数据的能力。TikTok 16号向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请将会提交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负责处理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之后的紧急上诉。罗伯茨可以单独处理该申请，亦都可以将申请提交给最高法院全体法官表决。TikTok 的安全问题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引发很大关注。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由中共当局控制，可以被中共要求共享美国用户的数据。美国司法部表示，中共继续控制 TikTok 应用程式，对国家安全构成持续威胁。TikTok 推迟禁令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说，其实 TikTok 申请最高法院推迟这项禁令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毫无疑问是想赢得一些时间，因为在1月19号这项禁令就要生效，那是美国的法律规定，在拜登政府在任这段时间之内，他没什么可能能够直接通过法律手段来推翻这项裁决，因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的法院已经对他的判决推翻了上诉。所以 TikTok 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然后希望能够在最高法院这个层面来推翻裁决。但是他这个时间已经非常有限，非常紧急。第二个目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川普有关的。可能是川普在之前有多次表示过他希望能够保留 TikTok。川普是站在希望 TikTok 能够同面书 Instagram 等等可以形成一个竞争对手，避免令面书形成一种一家独大、一种垄断的局面。当然我觉得川普的前提其实还是希望要求 TikTok 他要脱离和中共的关系，他必须要卖给美国公司，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前提上高， TikTok 看不到他有任何出路。即使他们抱有这样的一线希望，想要等到1月20号川普上任之后，以川普对 TikTok 目前相对来讲比较缓和的这种态度来寻求想要赢得一线生机，我觉得这一线生机也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没什么可能成功。台湾媒体消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12月18号至26号率领青年团访问哈尔滨和成都。大陆访问余宗欢、顾国平和张燕红等人12号在微信和 X 等网络平台呼吁马英九访问大陆的时候也得来黑监狱看下。他们的公开呼吁信话由中共国基层党政机关私下设立的，专门非法禁锢访问的黑监狱更具中国特色，里面有政府雇佣的黑保安、刑满释放人员、不明身份的人做监狱长、狱警、监狱大佬、监狱犯，还有类似哈马斯真主党的邪恶组织，还有好像小说《红岩》里面的公馆、渣宰洞的酷刑。而那些囚犯大多数是老弱病残和怀孕的访问，有些高龄90几岁。访问饱受殴打、酷刑、虐待、落毒、食腐烂变质的食物，被偷抢财物，有些被抢走自己屋企的锁匙。政府官员和黑保安公然拿走抢到手的锁匙，私自开访问屋企的门入屋偷窃财物，有病不给看医生，还将看病救命的钱都偷光抢光，甚至打到去世、打到残废。呼吁信话习近平继毛泽东推广枫桥经验，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得到足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从此枫桥经验就成为全国政法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访问余宗欢向大纪元表示，枫桥经验实质就是底层互相伤害，成为全国政法综合治理战线的一面黑旗，是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宪宗频频发生的根源。这样的基层组织怎可能化解访民和较高级别单位的矛盾呢？ 访问话，呼吁马英九嚟睇下大陆嘅黑监狱，系因为民主国家嘅人仲未认清中共邪恶嘅本质，都以为中共系善待百姓噶。希望马英九能够借此了解中共邪恶之极，千祈唔好将台湾引入中共嘅虎口。第三只眼睛主持人、时政评论员宁静表示，呢啲呼吁能唔能够引起马英九对黑监狱同人权问题嘅深刻反省，咁就要睇马英九去中共国嘅真实目的系乜嘢啦。佢话如果马英九真系想成为两岸沟通嘅桥梁，希望两岸人民互相了解，而且系真正深刻嘅互相了解嘅话，咁样中共国嘅黑监狱同侵犯人权呢一个问题就必须攞上台面讲，就是必须要令台湾人民知道并且了解这些事的存在和存在的普遍性。因为这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共国的常态，这也是中共统治的特色之一。打压言论自由、暴力统治和大话统治是共产主义极权母胎自带的东西，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东西。但是最怕的就是中共借两岸交流的机会进行大外宣，进行红色渗透，在不知不觉中令台湾人跌落中共设置的糖衣陷阱里面。而要怎样藉这件事令台湾人引发思考，了解中共的本质呢？宁静表示，如果赞自己说肩负两岸沟通使命的人去中共国之后没有将台湾这么美好的民主文化带去中共国，而是来回在台湾宣传中共国的高楼大厦，经济发展速度，但是最基本的人权问题就避而不谈，那台湾人民就要小心了。如果台湾人民不想好像中共国人一样生活，不想自己讲说话之前都要谨慎地进行自我审查的话，这样就请台湾的民众对中共说不，对宣传中共统治几个美好说不，对中共表面发达的经济说不，对中共的统战说不。
近日美国国会在推动一系列对中国投资限制法案的同时，还在想怎样放宽川普上次执政时面对的限制，准备给川普更加多的自由空间，可以即时制裁违规的美企，或者用来同北京倾诉的筹码。根据法国广播电台引述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共和党议员同事助理在国会推动有关中国法案的时候，倾向用温和的做法，尽量减少川普来执政的时候会遇到的掣肘。报道提到，他们的做法是给川普更大的裁量权，或者给政府不同部门多些时间去执行的中国投资限制法案。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艾尔兹现在就积极推动恢复川普第一任期的一项行政命令，即是要求美国投资者不可以持有涉及中国企业的证券。报道认为，如果这个法案太严格，北京根本没有回旋空间，这样中美想达成协议都会很困难。同时间，川普之前和之后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莱都讲，川普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最好就放手给他做事，这样才可以帮美国争取最好的利益。纳瓦罗一直都是对中国很强硬的人，被外界认为是对华鹰派的代表。他说他之前很多次陪川普见习近平，对川普处理中美关系的能力很有信心。纳瓦罗在接受国会山报访问时提到川普和习近平的关系，他说为了国家的利益，真是要给老板放手去做，帮美国争取最好的交易。纳瓦罗还说，中共现在是拆我们的台，那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大家拭目以待啦。而且美国还在积极推动全球电池供应链去中国化， 华盛顿现在已经资助了一间澳洲公司在美国起的高性能电池原料工厂，美国能源部批了 7.55 亿美元有条件贷款给这间田纳西州查塔鲁加的工厂。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